克雷格·吉纳博士，罗马书第八讲，罗马书7:1-84。 Copyright 2024克雷格·吉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罗马书7:1-84的第八节。罗马书第七章就像罗马书第一章一样，是不太令人愉快的章节之一，但我们会尽力而为。令人高兴的是，罗马书第七章夹在罗马书第六章和罗马书第八章之间，这实际上是重点的一部分，不仅在数学方面，而且在罗马书中的思想流程方面。但在我们探讨罗马书第七章之前，我们需要先看看肉体的意义。虽然这个词在罗马书第八章中出现的更多，但它对这里的背景很有帮助。现在一些学者确实试图避免肉体 sarx 和身体 soma 之间的任何联系。不幸的是，保罗确实将他们联系起来。有些人认为犹太教非常注重整体性，他们不区分灵魂和身体。事实上，有时他们在犹太和加利利这样做，但尤其是散居海外的犹太人，他们通常遵循希腊的思维方式来区分灵魂和身体。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遵循这个模型，但是如果你看一下实际的文本，罗伯特甘德里 Robert Gundry 在一本名为 Soma 意思是身体的书中指出了这一点，最近其他一些学者也指出了这一点。但无论如何，哥林多前书 6:16 分，保罗说，你就成为与妓女同房的人，与他成为一体。然后他引用了创世纪第二章，其中包括他的引述，说他们成为一体。因此 Soma 和 Sarx 可以互换使用。罗马书7:5，情欲和身体的肢体与肉体有关。罗马书8:13，肉体的死与身体的复活形成对比，复活是致死身体的行为。7:23-25，身体的肢体与肉体的掌管有关。所以并不是说身体本身就不好。身体可以用来做善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罗马书12:1，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它也可能被用在不好的地方。罗马书6:13说，不要将身体献上作祟的肢体，倒要当作义的器具献上。1:24中的不良用途包括在性方面玷污身体。在6:6，亚当里的旧生命等同于罪的身体。不要顺从肉体的私欲 6:12。7:24，道德失败与死亡的身体有关。8:10-13中也有类似的内容。问题是身体的激情，然而它不是身体本身。我们需要我们的身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中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的身体将会复活。哥林多后书5，我们将按我们身上所行的受审判。保罗与诺斯替教徒不同，他的犹太观点可以追溯到创造之初，即当上帝创造这些东西时，他是好的。他创造了，如果你相信身体和灵魂是不同的，那么他创造了身体和灵魂，他们都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且都是好的，但他们必须被善用。无论如何，问题在于身体的激情。1:24、6:12、13:14，他警告人们要远离情欲，警告人们要远离情欲。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需要他们才能生存。他们被创造出来，而且被创造得很好。我们需要饥饿，所以我们会吃东西。但我们不需要暴饮暴食，我们需要繁衍后代的热情，这样这个物种才能延续下去。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需要它。如果没有这些激情，人类恐怕早就灭绝了。但激情绝不能统治我们，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方式来统治。我们必须根据正确的事情做出选择，而不是根据我们身体上想做的事情的冲动。这些热情应该引导到富有成效的方向，比如你是否已婚，或健康饮食，或其他什么。尽管圣经对性的描述比对食物的描述要多得多，因为与没有结婚的人睡觉是违反上帝律法的行为。但无论如何，即使是肉体这个词也并不总是带有负面意义，包括保罗。保罗在加拉太2:20说道，我在肉身活着的生活。我凭着对神的儿子的信心而生活，他爱我并为我舍己。肉体常常简单地描述外在的存在。罗马书1:3，按肉身来说，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在2:28，他说到肉体的割礼。这没有什么问题。4:1，按肉身来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 再说一遍，这没有什么问题。九章三节，保罗说犹太人是他的骨肉亲属。九章五节，基督按肉身是犹太人的后裔，意思是身体上和基因上的后裔。11:14，其中一些翻译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我会选择希腊语中的 sarx。11:14，他称他的犹太同胞为我的骨肉。但当他成为一个问题时，罗马书8:4-9中就出现了肉体与灵的对抗。现在，这并不是一些人在谈到整体性时所反对的。这不是我们的肉体与我们的灵的对抗。这是肉体与神的灵的对抗。在旧约中，以赛亚书中有类似的内容，其中埃及人是人而不是神，他们的马是肉体而不是灵。但尤其是创世纪6:3，这是犹太人经常挖掘的一段经文。创世纪6:3，神说，我的灵不会永远与人类相争，因为他们不过是肉体 sarx。当旧约希腊语翻译为 sarx 时，如果你想到希伯来语，那就是 besar。但在旧约中，当谈到 besar 时，或者通常翻译成希腊语的 sarx 时，当谈到 besar 或肉时，它可以应用于人类，也可以应用于动物。无论哪种情况，它都是从我们的生物性和死亡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点。这给出了弱点和有限性的含义。软弱和有限本身并不是罪孽。我们是有限的。当耶稣道成肉身时，显然他仍然是神。但他通过道成肉身在某些方面限制了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我到父那里去对你有好处，我会差遣圣灵给你。因为当他和我们在一起时，他一次可以和我们中的一个人在一起。好吧，不是我们一个人，而是一次在一个地方。因此，当他到天父那里，圣灵赋予我们力量时，工作就可以同时扩展到多个地方。在死海古卷中，他们扩大了肉体的语义范围。这种弱点还包括容易犯罪。再说一次，与许多后来的诺斯替教徒的观点相反，肉体并不是天生邪恶的。但它很容易受到罪的影响，很容易受到诱惑。保罗的目标不是消灭肉体。有一些希腊思想家，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试图杀死自己的肉体。卡尼阿德斯和其他一些人可能是例外。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希腊人并没有试图废除他们的身体。他们实际上通常很欣赏锻炼。但他们经常设想的，或者说许多哲学家，尤其是柏拉图传统的哲学家，相信灵魂比身体更重要。当身体死亡时，灵魂将升入纯净的天堂。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谈到 soma sima， 即尸体是一座坟墓。所以，当你死的时候，只要你一直在修心，你就可以摆脱它。保罗的目标不是这个。保罗的目标绝对不是像你在某些思维方式、涅槃或其他什么方面那样的自我毁灭。并不是说自己不好，而是说自己是有限的，是有限的，而且很容易犯罪。相反，他需要融入到我们被创造的更大目的中。就像在罗马书12中一样，保罗谈到要舍弃身体来侍奉神。最终，上下文继续，我们的身体被用来服务他的身体。所以，我们有一个更大的目标，我们要投入其中，这是一个无限的目标。因此，肉体和精神之间的对比是我们作为弱小的凡人，留给我们自己，留给我们的激情，留给我们自己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与当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时的我们之间的对比。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因此，为重生的人类与那些拥有上帝之灵的人之间存在着对比。再说一次，肉体的意义特别取决于上下文，但似乎总是对生物性有这种理解，而脆弱性的想法就源于此。罗马书7:1-6，保罗谈到我们脱离了律法。在犹太传统中，托拉是上帝嫁给以色列的女儿，至少有时在犹太传统中是这样设想的。在这里，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就像一个寡妇，我们嫁给了托拉。但是当寡妇的丈夫去世时，死亡就结束了婚姻。这里讲的是寡妇脱离了她的丈夫。犹太离婚法和犹太寡妇法都使用这种语言。这个人从以前的联系中解放出来。以前他们是和对方绑在一起的，是和对方绑在一起的。Mishnah Gittin 9，当一个人离婚时，当妻子与丈夫离婚时，这表明他不再受他约束，他从他那里解放了。保罗在这里使用了同样的语言。有时在他的著作中，他用他来表示离婚。 在这里他用他来守寡。这将是他的插图的重点。作为妻子，你不能这样做，因为根据犹太法律，一夫多妻制目前还没有正式违法。保罗需要正确的使用这个比喻。但妻子一旦脱离丈夫，就可以自由再婚。在脱离丈夫之前，她没有再婚的自由。所以保罗认为，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了。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摆脱拖拉。这是一个例证。因此信徒们对他们之前的联合死去了。现在我们大概是基督的新娘了。以弗所书 5:28-31 中明确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你可以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6:16-17 中已经这样想了。他说，我们不应该与妓女联合，因为我们已经与妓女联合了。基督性教使你与某人成为一体，但我们却与主成为一灵。所以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了。我们是基督的新娘，我们将嫁给基督。现在他谈到这种结合时，不是指产生肉体的后代，而是指为神结出果子，第七章和第四节。他也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使用果子的语言。他在第五节和第六节说，我们是在肉体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身体里。你知道，在加拉太书 2:20 中，他说，我在肉身中活着。他在这里谈论的是在身体里。但他并不是说我们曾经是化身，现在我们不再在我们的身体里，因为那是他对来世使用的语言。这是他在你死后使用的语言。而这并不是他所期待的。他期待身体的复活，哥林多后书五章。但他说我们是在肉体里。当我们在肉身的时候，那是律法所引起的情欲就在我们的身体里做工。但现在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可以以新的精神来服务。一旦我们受到激情的影响，他们就会影响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上帝的灵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我们。我们可能有规则和规定，但这些规则和规定越详细，就越凸显出我们违反这些规则的相反倾向。但当我们依赖精神时，并不是因为我们试图微观管理我们的道德或微观管理我们的思想，而是神将他自己的活动投入到我们里面，并从内部改变我们。他说，现在我们已经摆脱了法律的束缚，以崭新的精神服务。我们还在服务。记住第六章中关于成为奴隶的语言。但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而是现在我们是义的奴隶。他在这里说，我们是神的奴隶，正如他在第六章和第22节中所说的那样。新营，我们服务新营。这让人回想起第六章和第四节中的新生命。我们与基督一起拥有新生命。与这封信的古老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说，这与第六章和第六节中的旧生活有关，帕莱奥斯，人类，亚当的生命。他对比了文字和精神。拉比们对托拉的研究是如此细致，有时他们甚至会关注拼写的微小问题。例如 Yetzir 创世纪 2:7 中的冲动，他们指出，好吧，这里我们有一个双重的要的。因此他们试图用这意味着什么来解释这一点。也许是两个血人，一个善人，一个邪恶人等等。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非常关注细节，并尝试通过我们可以对文本做的事情来做到这一点。它纯粹是面向文本的。但精神的生命还不止于此。有些人读到这里就好像保罗反对旧约，好像旧约是坏的。问题并不是旧约不好。重点是新约更伟大。你可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章到第八章中看到这一点，特别是第六章和第七章。新约比旧约更大。在 Synchrosis 或比较的修辞练习中，保罗可能并没有考虑这些修辞练习的标签。但这是比较人物、比较物体、美德等等的常见做法。在旧约中也有这种情况发生。严格来说，它并不是希腊的修辞手段。但比较并不总是在好与坏之间进行。有时它们介于好东西和更好的东西之间。这并不是说旧约不好。而是新约更伟大，新约现在已经带领我们超越了旧约，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从旧约圣经中学到这些经文。原则还是有的，但现在有区别了。耶利米书31章之前谈到了旧约，这不像我与你们祖先所立的约，他们破坏了，耶和华说，而是新约，律法将写在你们的心里和你们的头脑中。 主自己会做这事。因此，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将耶利米书的这段经文与以西结书第36章第26和27节结合起来，神在他的子民里面放了一颗新心，在他的子民里面放了一颗心灵。神说，我会将我的灵放在你里面，使你遵守我的诫命。所以，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区别就在于神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的新的授权。这就是我们这里所看到的文字和精神之间的区别。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很明显，他甚至不是用写在石板上的旧法来谈论，而是用以西结的语言，现在是用圣灵写在我们心中的肉身法板上。因此，在罗马书第七章和第六节中，他并没有诋毁旧约。他并不是在诋毁托拉，而是说我们现在拥有的比托拉更伟大。如果我们只有这些，我们就无法克服罪。即使在旧约中，有时我们也会读到律法写在人们的心里。这一直是上帝的理想，但现在我们被上帝的灵更广泛的授权去实现这一目标。再说一次，并不是说这种事没有发生过，而是现在发生的更多了。律法是罪吗？他做了这样的比较。他说，我们已经从罪中得释放了，第六章。然后他谈到了通过律法得释放。所以人们问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对话者说，那么法律就是罪吗？他的回答是，可能永远不会，上帝禁止。他在第七章第十二和十四节中说，托拉是好的，但律法控制肉体而不是改变。他限制了罪恶。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如果没有神的灵的活动，他本身并不能改变我们。他并不会让我们变得新鲜。律法支持福音。保罗在第三章第31节说过，律法教导我们信心的道路。然后他在罗马书四章创世纪15章6节中继续说明这一点。他还将在第10章第6至8节中处理这个问题。他将用托拉进行类比，引用申命记第30章，其中这个词就在你的嘴里和心里，离你很近。然后保罗应用了这一点。我们现在拥有的信息，信仰的信息，如果这在你的嘴里和心里，你就会得救。好吧，在第8章和第2节中，他将谈论律法如何被圣灵写在我们心里，让人想起以西结书36章。在罗马书中的这些不同段落中，他强调我们必须凭着信心来对待律法，而不是靠着信心。通过作品标准，关于与神的关系，他能教导我们什么？他可以教导我们什么是对与错，但是他可以教导我们什么关于对上帝的信仰并赋予我们力量呢？我们需要信靠神而不是肉体。因此，在 3.27 节中，我们将律法视为信心的律法，而不是夸耀的律法、行为的律法。第9章第31节和第32节也是如此，我们稍后会谈到。保罗有一些故意挑衅性的言论。古代修辞学有时会使用具有震撼力的语言来获得震撼力，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耶稣经常遵循犹太教师的方法来这样做。耶稣的教导在某些方面是非常独特的。但使用令人震惊的语言，使用夸张的修辞等等，在拉比中相当普遍，也许没有达到耶稣使用的程度。但在使用震撼之时，保罗是在保持你的注意力，然后他就可以限定他。他使用了一些挑衅性的言论，尤其是在加拉太书中，他真的想震惊人们。他需要引起他们的注意。但我们不应该将这些视为他的整个律法神学，然后说，好吧，好吧。我们淡化旧约，否则我们最终会得到正典中的正典。尽管我们最终在功能上最终将经典的某些部分作为其周围事物的解释网格。我的意思是，旧约里也有这样的内容。创世纪33和34章在颁布律法的背景下，神向摩西揭示了他的本性。我们需要根据其核心来阅读细节。犹太教师也认识到这一点。例如，当他们引用示码时，听着，以色列啊，主我们的神，主是独一的。然后他们继续全心、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神。他们认为这是对托拉的总结。你在其他地方也有这种情况，在那里你有一种总结，将上帝教导的核心汇集在一起。耶稣在马太福音 9:13 分和 12:7 中使用怜悯胜过牺牲。在弥迦书 6:8 章中，他说，人啊，除了这个以外，主对你还有什么要求？他继续总结了法律的核心内容。耶稣以爱的律法来做到这一点， 爱神、爱邻舍为心是律法原则的总结。这并不是要禁止对摩西五经的归纳研究，而是要提醒我们，圣经的学术知识与对神的经历不是一回事。因为有时候，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神学院学生身上，也可能发生在教授身上。例如，有时我们过于关注语法细节，以至于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我们想念神的心。我有时会这样向我的学生解释这一点。我需要这样做，因为当然，在我们的课堂上，我们会深入细节，但我希望他们首先理解，不要错过大局。我看到猫跑了。我，第一人称，人称代词，看见，视觉动词过去式，定冠词，猫，菲利克斯 ,domesticus, 跑，快速运动的过去式动词，通常在我们的例子中，双足快速运动。现在，这句话已经澄清了吗？我们可以如此专注于细节。有时我们会错过大局。他在罗马书第七章谈到了律法下的生活。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但理由充分。我的意思是，罗马书7比7到25中提到了15次律法。我相信许多学者都认为第七章第五节和第六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概述。我们本来就是肉体的。这对我们来说曾经是真实的。当律法激起情欲时，但现在第六节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我们行事为人都有新的精神。我相信保罗在第七章的其余部分详细阐述了我们在肉身中的情况，并在第八章中阐述了圣灵的新奇。现在你说，好吧，但是在第七章中，尤其是当你读到第14至25节时，他使用现在时。所以他一定是在描述保罗现在的生活。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在 7.14 到25节中，比7比7到13节中更多，因为他确实使用了现在时。但修辞阐述有时可以使用现在时来为某事增添生动性。你可以想到传统上所谓的叙事中的历史现在，尽管它通常不一致，就像马克没有一致的使用它一样。但在最近对希腊动词的一些研究中，人们有时会用体来说话。也就是说，有时你可以使用决定性的过去时，我们认为的过去时只是从外部描述动作。而现在时，我们所说的现在时，有时只是用来从内部观察动作。这样它就变得更加生动。7点14分到25清楚地描述了律法下的生活。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的标准。你知道，作为一名学者，我很想尝试对一切进行微观管理，尝试控制一切。当我试图通过自律来做到这一点，试图控制自己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时，我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我有一个同事说他有强迫症，而我有注意力缺失症。我实际上是 AD。但他说他并不是真正的强迫症。他说他确实是 CDO, 因为他必须按字母顺序排列。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痴迷于这些细节。如果你开始时不是强迫症，它可能会让你变成强迫症。但神的方式并不是试图我们自己微观管理一切，而是相信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实行自律，而是意味着我们认识到神在我们里面做工。这是信心，而不是你微观管理的信心，而是信心在我们里面成长，因为我们看到神的信实。因此，他描绘了法律下的生活。无论他描述的是他现在的生活还是他的过去的生活，都是如此。作为一名基督徒，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近似这种挣扎，因为我试图在上帝面前使自己正确，而不是简单的接受上帝在基督里为我所做的一切。但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到底是他现在的生活，还是律法下的生活，不是现在的生活，一直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保罗在这里要讲什么？这是保罗的现在还是他的过去，或者两者都不是？保罗的经历可能会影响他的演讲，但这不一定限于他自己的经历。他正在描述法律下的生活。他在 77-13 中使用过去时动词，但在 74-25 中使用现在时动词。评论家们意见不一，尽管大多数人怀疑保罗所说的是他目前的状况。许多罗马教父、许多拉丁教父相信这是保罗现在的生活，但希腊教父通常相信这是保罗的前世，或者保罗以别人的身份说话。现在时，言语和人物的使用，当你在做原生词时，也就是说，你用某物或某人的声音说话时，他们会改变时态。 另外，在修辞、修辞等生动的描述中，通常会使用现在时来进行生动的描述。我提到了传统上所谓的历史存在，这可能只是从行动中更生动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即内部观点。这就是斯坦利、波特、安德鲁、多斯和马克、塞弗里德关于这里的现在时态的争论。这里也有一些夸张的成分。即使你认为它是现在的，即使你认为这是保罗自己的生活，我不这么认为，但即使你这么认为，也一定有一些夸张。这个人没有能力做任何正确的事情。他说，我完全被奴役了。我没有能力做任何好事。这就像第二章17节到24节中所看到的，对这个人的夸张讽刺说，我遵守律法，我爱律法，我以律法夸口，你不应该犯奸淫。啊，但我做到了。你不应该崇拜偶像。啊，但是我抢劫寺庙等等。这是非常生动的。而当保罗在律法之下时，他不会这样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就像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中一样，他说，你知道，当时我认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可以夸耀我所做的事情。那么，这里的我是谁？再说一次，我确实相信他借鉴了保罗自己在律法下的经验。但我不相信他只是在说他自己。Ihopapia 是指你实际上会模仿另一个人的言语和性格。Prosopopia 你可以模仿一些东西，比如这个可以是法律在说话，或者是爱的美德可以在说话，或者其他东西可以在说话。这是一种拟人化的方式，将自己置于某人或某物的角色中。那么这里的人物是谁？在那些直接说不是保罗的人中，最常见的一种，有时人们也会把这些混为一谈，是保罗，这是指亚当，因为有一些幻觉，可能的幻觉，符合对亚当的描述，回到第五章第12至21节。所以，这个人像亚当一样犯罪。例如，他们被欺骗了，这对夏娃来说，似乎是一种幻觉。问题是，这个词在圣经中被大量使用。这绝不限于夏娃。而且，这也不符合 5.13 分，最不被算在律法之外。从技术意义上来说，亚当并不在律法之下，尽管他确实有一条诫命。因此，有人认为这实际上是指律法之下的人，保罗所采用的角色就是以色列。道格拉斯·穆 Douglas Moo 对此提出了论点，我认为他对此提出了更好的理由。有时在旧约中，以色列确实像我一样，在某些诗篇和哀歌中集体说话，有时在死海古卷中，在一些社区赞美诗中，你有以色列作为一个整体像我一样说话，或者以色列的渔民说话，所以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受法律约束的人。保罗目前在律法之下吗？好吧，他说我们在律法之下，肉体的情欲在我们里面运作，第七章和第五节。但是在第六节，记住，他说我们已经摆脱了律法，现在我们在圣灵里有了新的生命。因此，从上下文来看，这很可能描绘的是与理想的基督徒生活不同的东西。你将 7.14 分与6:18下划线20和22第8章和第9节进行对比。第14节律法是来自圣灵。我是由血肉制成的，被卖作罪恶的奴隶。好吧，作为奴隶被出售，这与获得自由时被赎回相反，通常是通过付出代价来赎回。6:18分，你们既然从罪恶中解脱出来，就成为正义的奴隶。6:22分，现在你已经从罪中解放出来，成为上帝的奴隶了。第8章第9节，你不再是在肉体的范围内，而是在圣灵的范围内，因为事实上，上帝的灵住在你里面。所以，说我是属肉体的，良善住在我里面。罗马书7章，罗马书8节，神的灵住在我里面。与上下文形成了决定性的对比。我们可以更详细的看看其中一些对比。第7章7至13节，律法，罪和死亡，但从上下文来看，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罪和死亡。我是属肉体的。不，我们是在圣灵里。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再是肉体了。我已经被卖作罪的奴隶了。信徒已经从罪的奴役中解脱出来。他们被救赎了。知道律法上什么是正确的，却没有能力做正确的事。7:15分到23。好吧，你在8:4中对比了权力和正义生活。8:3中的外部法律没有赋予他。你也可以对比2:17分到24，这个人说得很好，说的是对的，但没有照着生活。罪住在我里面并统治我， 7:17-20。在第八章，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与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相比，没有什么良善住在我里面。7:18。罪的律住在他的身体肢体，而信徒却摆脱了罪的律。8:2。罪赢得了战争，并俘虏了我。7:23。好吧，再说一次，信徒应该赢得属灵的战争。我们在保罗的其他地方也有这种语言。我想要摆脱这个死亡的身体，这个注定要死亡的身体。7:24。与那些随从肉体的人相比，那些不为自己的身体欲望而活的信徒就脱离了死亡的道路。肉体与思想的罪恶法则的奴隶。好吧，第八章和第六章，信徒从罪的律中解脱出来。作为信徒，我们拥有属于圣灵的心理视角，而不是属于肉体的心理视角。罗马书7:15-25的作用是什么？回到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中看到了异教的思想、腐败的思想，那些自以为聪明但实际上却变得愚蠢的人。他无法将他们从激情中解放出来，所以他们越来越被激情所奴役。好吧，罗马书第七章也有同样的内容，即使是有圣经知识的头脑，即使是有法律知识的头脑，也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击败激情。只要我们只依靠自己，那么这就是我真正想做的，根据我的热情，这就是我。现在我知道法律正确地告知了我，我知道我不应该遵循那种激情。但是你知道，这是一场拉锯战，我有时会赢，有时会输，但最终我仍然是激情的奴隶。律法清楚地告诉我们关于上帝和他的道德要求的知识，但他告诉我们他不会改变我们。信息本身并不能创造正义。现在再说一次，如果你一直默想上帝的话语，这当然可以帮助你顺着圣灵而行，但仅仅知道信息本身并不能让你自由。激情与理性的对比，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谈到了这一点。这对于外邦哲学家来说是一件大事，用理性克服了激情。不同的学校争论如何进行。事实上，斯多葛学派认为激情是可以消除的，但大多数学派并不这么认为。大多数学校认为你需要一种中间道路。亚里士多德说，你知道，你需要在双方的过渡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如果你无法控制激情，那就是非理性的。其中一些实际上借用了希腊剧作家的语言，比如关于美迪亚和斐德拉的戏剧等等。他们喜欢为那些无法控制自己激情的人拍摄女性化的照片。请不要认为我在这里是以贬低女性的方式说话的，我只是想简单的解释一下当时是如何理解的。亚历山大的斐洛是一位犹太哲学家，他谈到激情是女性化的，而思想和理性是男性化的。当他想赞扬皇后时，他说他的推理能力几乎变成了男性。他的意思是这是一种恭维，但显然这并不能很好地表达他对女性的看法。好吧，无论如何，当保罗用这些术语谈论我时，保罗显然没有涉及女性和男性的问题，即激情更女性化或类似的问题。但他们却接受了，就像伊阿宋的妻子美迪亚决定嫁给别人一样。因此他要杀死他们共同的孩子，也就是他和杰森所生的孩子，来报复他。他说，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我无法控制自己。他被描绘成一个被激情淹没的人。好吧，对于保罗来说，以这种方式描绘一个严格的律法观察者会令人震惊，因为这是一个像外邦人一样被激情统治的人，甚至哲学家也说我们不应该像这样。一些哲学家实际上认为，通常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就是做正确的事。如果你真正了解什么是正确的，你就真的会做正确的事。保罗并没有说这还不够。如果只有你一个人，那还是肉体。犹太哲学家斐罗中有这一点，马加比第四章中有这一点，等等。散居海外的犹太知识分子谈到用理性克服激情，但不仅仅是像哲学家那样笼统的克服激情。他们说，这个理性已被铭刻在托拉和法律中。因此，如果我们修习律法，我们就能够克服这些贪欲。犹太思想家谈到了耶斯拉 Yetzira， 你在死海古卷和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它，即邪恶的冲动。犹太教思想强调，克服这种邪恶冲动的方法是学习托拉。你对托拉了解的越多，你就越会拥有耶斯拉 Yetzira， 正如拉比最终强调的那样，一种善良的冲动会战胜邪恶的冲动。 保罗说，很好，但没用。律法限制罪，但它不能改变我们。区别在于努力获得正义和因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而接受正义之间的区别。现在，当我们谈论控制激情时，这意味着什么？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丈夫和妻子做爱时，他们应该控制自己的激情。这并不意味着当我们口渴时，我们不应该去喝水。有时希腊哲学家确实如此，当他们谈论激情时，有时甚至指任何一种身体情感。斯多葛学派特别谈到了消灭情绪，尽管他们特别指的是负面情绪，恐惧和焦虑等等，愤怒。现在，斯多葛学派有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这并不总是对他们有用。就像你有这样的叙述，一位斯多葛派哲学家的目击者叙述，他在暴风雨中出海，吓得脸色惨白。他什么也没说，他没有喊叫，但他显然很害怕。水手们正在嘲笑他。于是，船上的另一位知识分子问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他说，你知道，我还没有完全达到控制情绪或摧毁这种情绪的水平。塞内卡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他，你有情感，然后你有前情感，这确实是你必须控制的情感。最初在你内心出现的东西，你无法阻止它。但一旦你的大脑开始运转，一旦你的认知开始运转，并且你能够思考它，那就是你必须控制它的时候。事实上，现代神经心理学研究表明，大脑有不同的部分。有些事情在你有时间思考之前就已经被处理了。我们对这些事情并不负有认知责任。你有某种恐惧反应，就像你可能会听到噪音并跳起来，但就像，哦，那只是烟花。美国是7月4日或者类似的日子，尽管我每次还是会跳。我的妻子是战争期间的难民，她每次听到这个消息都会跳起来。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做，但我们有这些自动响应。但是你知道，它首先进入大脑的那个部分，然后我们有时间处理它并思考它，然后我们可以降低肾上腺素等的水平并平静下来。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恐惧反应，当我们发现那是一头狮子准备向我们扑来时，我的意思是人类可能早就灭绝了，对吧？所以这些对我们很有帮助。斯多葛学派说，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冲动，但一旦我们有时间停下来思考，我们就可以抑制这些事情。好吧，保罗并不是要压抑所有的情绪。当保罗谈到激情时，他用它用来定义激情的语言。他在第七章和第七节中谈到了贪婪。他具体说明了他在谈论的内容，并且他在谈论托拉所谈论的内容。罗马书7比7引用了出埃及记20章或生命记5章即十诫中的最后一条，你们不可起贪心。当法律说你不得欲望时，法律所说的你不得欲望是什么意思？这是否意味着任何一种愿望？斯多葛派哲学家可能就是这么认为的。不要渴望任何东西，即使得不到你也不会失望。但对保罗来说，他是由托拉塑造的。你不可觊觎邻居的妻子、邻居的财产等。这就像遵守其他十诫一样，不可偷盗，不可奸淫，并且要追求内心。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做到了这一点，因此重要的不仅仅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是谁。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律法规定不可杀人。耶稣说你不可杀人。法律规定不可通奸。耶稣说你不可奸淫。他在马太福音5章28节中使用的语言实际上与十诫中的希腊语措辞相同，即十诫的希腊语翻译。不可贪欲意味着你不可占有邻居的妻子。所以他在这里所说的激情是什么意思？他使用了激情这个词，他也使用了贪婪或贪婪或欲望这个词。
他也使用了贪婪或贪婪或欲望这个词。他指的是神说你不应该想要的东西，这对你没有好处。
对你的邻居也没有好处。因此，斯多葛学派认为他们可以控制这一点，而流散的犹太人和犹太教教师则认为这是可以控制的。但通常如果你问他们，你能控制这个吗？他们会说，好吧，不，我还没有实现这一目标，但这就是我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好吧，保罗为我们提供了比这更好的方法。我的意思是，你也许能够在道德上有所提高。我的意思是，实际上， 保罗并不是说那些遵守托拉的人通常会按照他在罗马书第一章中描述的方式行事。我的意思是，他确实控制了罪，但他并没有从内部改变我们。因此，他继续谈到无法控制罪的思想。他在第23节中说，受过律法训练的头脑同意上帝的律法 7.22 分和 23, 但却成为律法煽动罪恶方面的囚徒。律法引起人们对罪的关注。就像如果我告诉你不要去想粉红色的大象，你会想到什么？哦，看，你想到的是粉红色的大象。我告诉过你不要想这个。保罗也使用战俘的语言。战俘通常是奴隶，但保罗说我们已经摆脱了奴隶制。罗马书第七章的问题是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信息，而不是信息不好。保罗说律法是好的。他告诉我们是非，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信息。他可能对我们有帮助，但以保罗夸张的方式呈现，我们仍然是罪的奴隶。只有耶稣基督里的公义恩赐，只有他赐给我们的新身份，才能使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也正是这使我们能够过公义的生活，不是为了获得公义，而只是出于新的身份。公义是给定的，所以我们这样生活是因为神使我们成为新的。我们敢于第六章和第十一节真正相信这一点并据此生活。所以在第25节上半他说感谢神。7:24分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好吧，感谢上帝。7:25分开头的部分似乎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感谢上帝，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他从罪孽中得释放的方式。然后他在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中回顾了胜利。但首先，他在 7:25 节末尾总结说，新思想要做正确的事，但仍然受制于肉体。他在7:16、7:22和7:23中谈到了这一点，心灵想要做正确的事。但正如他在7:25结尾处总结的那样，思想想要做正确的事，但他仍然受制于肉体，这将介绍我们在圣经中的肉体思想与精神思想的主题。第八章我们开始了解精神的生活。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第八章第七章第25节和第二节。他将我们从罪和死亡的律中释放出来。相反，我们在我们里面运行的不是罗马七章所说的在我们肢体里面作死的律，而是生命之灵的律。律法写在我们心里，现在这始终是理想的。诗篇37:31-40:8，以赛亚书51:7，这个想法是始终将律法放在我们心中。但特别是在耶利米书 31:33 章和新约中，律法写在我们心里。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以西结书 36:27 中，这一切是如何通过圣灵发生的。我会将我的灵魂置于你体内，让你遵守我的法则。我们有时在旧约中读到有关圣灵的内容，但请记住约珥的预言，我会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的儿子和女儿会说预言等等。这种精神的礼物是给整个社区的。所有自称追随神的人都有神的灵在他们里面明确地以更开放的方式工作。保罗在第三节和第四节解释了这种必要性的原因。律法不能改变我们。律法不能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因为律法因肉体而软弱。也就是说，这取决于我们的能力来实现它。但神超越了这一点。上帝很可能派他自己的儿子作为赎罪祭，从而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有时它可以被翻译为关于罪。这是 Perry Hamarshus。所以，关于罪，字面上就是你如何表达它。但在旧约中，这个短语经常用于表示奉献。 因此，神通过派遣他的儿子作为赎罪祭来解决罪的问题。因此，他说，律法的公义标准在我们身上实现了，因为我们可以凭着灵而不是凭着肉体而行。然后他在第五节到第七节中谈到了肉体的心思和圣灵的心思。这是我的翻译。我试图从上下文中捕捉到他的想法，而不仅仅是单个单词。因为那些为肉体而活的人是靠肉体的世界观而活的。但那些生活被精神所塑造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会受到精神的影响。属肉体的心境涉及死亡。最终，如果主不先回来，我们必死的身体无论如何都会死亡。但如果我们处于最终使我们复活的精神中，我们内心就会有不同的原则在运作。属肉体的心思涉及死亡，但灵的心思涉及生命与平安。所以说，肉体的思维方式是与神为敌的，因为它不顺服神，而且也不能顺服神。当他谈到肉体的心思时，他想起了他刚才在第七章23至25节所说的话。当他在这里谈到肉体的心思时，他已经说过，肉体的心思不能顺服神，而是与神为敌。在我们归信之前，他就已经谈到过我们了。我们曾经是神的敌人，但现在我们已经与他和好了。他在这里说，肉体的心思就是死亡。好吧，早在七章24节，他就说，谁能把我从这注定死亡的身体中解救出来呢？在第八章和第十节中，他会说，虽然你的身体注定要死亡，但精神却是生命。如果我们拥有的只是肉体，如果我们拥有的只是我们自己，而没有神在我们里面做工，就没有永生的希望。我们需要神赐予我们这些，我们需要他的灵赋予我们力量，这样我们就可以预尝永生，预尝已经在我们身上发挥作用的复活大能。当耶稣回来时，腓立比书第三章19至21节实际上谈到了这一点。有些人的思想只是在他们的肚子上，这是一种常见的方式，尤其是腓洛，但这是一种常见的哲学方式，用来谈论那些被激情所奴役，被身体欲望所统治的人。他说的是那些以上帝为杜甫的人。他还将在罗马书 16.18 分和哥林多前书 6.13 分中谈到类似的事情，尽管在 6.13 分中他特别是在性不道德的背景下谈论的。但他谈到那些以上帝为肚子的人，但他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同的。我们的公民身份是在天堂。他在腓立比书三章19节中谈到，那些心思专注于地上事物的人，但我们的公民身份却是天上的。他接着在第21节中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从那里来临，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必死的身体将被改变，变得像他自己荣耀的身体一样。我们会得到荣耀的身体。到时候我们就会得荣耀。所以在这里，当他对比肉体的思想并谈到他涉及死亡时，这是一个指示，我今天而活的思想。这就是我所拥有的。我就是为了这一生而活的。这就是我所拥有的。而圣灵的心思给了我们永恒的视角，给了我们神的视角和神的心，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生活，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他说，肉体的思想无法履行上帝的律法。在第八章第二节中，我们里面圣灵的律已将我们从接近定罪的律法中释放出来。第八章第三节和第四节，基督担当了我们的定罪，所以律法的义借着圣灵成就在我们里面。事实上，在某些观点上，保罗的同时代人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他的观点，但他们可能会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们相信我们应该因律法而喜乐。我们应该因神的诫命而喜乐。他们还相信卡瓦纳 Kavanaugh 及内在性。 现在我们并不总是我们在纸上相信的那样，保罗也一直在谈论这一点，但他的同时代人可能会不同意，他们不会说这种精神可以广泛地赋予我们这样做的能力。请记住，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精英、法律教师以及像撒都该人这样的政治精英，并不相信这种精神在他们的时代是活跃的。一些老百姓相信上帝仍然会兴起先知。他们中的许多人追随自称先知的人。当然，他们中的许多人跟随耶稣，耶稣实际上是一位先知，而且正如我们所知，他不仅仅是一位先知。但圣灵的浇灌并不是特别是领袖和教师们期望在他们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死海古卷中的情况有点不同，他们谈到了在他们中间活跃的精神，包括理解法律，但即使是死海古卷也没有谈到上帝的灵在上帝子民中活跃的程度。我们在新约中看到圣灵的浇灌，所有神的子民都被赋予能力聆听神的话并为神说话。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神的灵向我们的灵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这远远超出了保罗同时代人所说的发生在他们那个时代的任何事情。这提醒我们，我们可以，而且我一直这么说，但我只是想确保没有人错过要点。我们读圣经是因为我们想明白神教导我们什么，但圣经指向我们的是与神的关系，它向我们指出神是称我们唯一的那一位这一事实。神是使我们与他和好的那一位，当他使我们与他和好的时候，神就是在我们里面工作的那一位，使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生活。所以，我们不仅仅依靠自己。我们相信上帝，即使我们从一开始就与他和好，又使我们能够像他使我们和好一样生活。当我们继续罗马书第八章时，我们会看到更多这样的内容，我们会谈论圣灵的心思。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罗马书7-4的第8节。